好，我想我们现在继续来看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，人类有三个最大的日子，这三个日子都是神裂天而降的日子。3500年前父神，2000年前道成肉身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。那这三个日子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忘的日子。那现在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历史，或者熟悉旧约的话，当神降律法那一天，有的拉比告诉我们说，降律法的那一天就是人类的第一个五旬节，那也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出埃及，从逾越节的羔羊被杀那天开始，一直到降律法，刚好是50天。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或者是帮助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，他们认为说五旬节那一天，第一个五旬节，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宰了逾越节羔羊以后第50天，神裂天而降，而且把律法降给他们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根据他们的计算，就是如果大家读出埃及记的话，我们没有意思要进入，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这个到了，他说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我们中国人是满了3个月，所以你算起来好像是90天。其实呢，在希伯来原文，有人告诉这个他们这个犹太的圣拉比们认为说，这里呢是指着第3个月的第一天来说，然后他们就开始算了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旷野，刚好是第47天，然后第3天，你记不记得神就告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说，你们通通要准备好。然后摩西就率领百姓出去迎接神，迎接神的那一天，也是律法降下来那一天，刚刚好是五旬节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五旬节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个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以后50天。现在神为以色列预备的救恩，借着逾越节的羔羊，神释放他们。从此以后，红海远远的丢在黑背后，但是神的目的是希望能与他们相会，所以神告诉摩西说，你领他们出来，就是远程的目标是迦南，但是近程的目标呢却是西乃山。所以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你知道过红海就是预表受尽，然后呢到了旷野，他们你记不记得他们碰到马拉的苦水，结果神叫苦水变甜了，一路有神迹随着他们，然后天上降下马呢，然后磐石流出活水，然后呢也让鹌鹑飞来，然后最后你还看见说神亲自为他们征战，因为亚玛力人从后面偷袭他们。那这些故事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他们走了几乎50天的道路，他们享受了天上的玛纳，神一切在旷野里面给了他们许多的恩典，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遇见过神，乃是等到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。那根据拉比的计算，他们第一次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终于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终于与神相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对于以色列来讲，他们受了虐待，他们做了苦工，现在神可怜他们，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间拯救出来。但事实上呢，神怎么解释他们出埃及？他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然后就告诉他们说，一路上乃是老鹰把小鹰背在翅膀底下。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哪里？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下。到了西乃山下，他们要到了神的脚前。 他们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神让他们脱离了法老的辖制，那么现在呢，神要见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第一次人类历史上神烈天而降要和以色列人相会，那么那个日子根据拉比的计算，虽然圣经没有明说，但是你大概我们你知道说拉比的计算是合理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历世历代当以色列人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都认为说那一天就是神降律法的那一天。那弟兄姊妹，到底是不是真的五旬节并不重要，但重要在哪里？假定说果然是第一个五旬节，神降了律法，那请记得，等到1500年以后，也是在五旬节，这一次降的不是律法，这次降下的乃是圣灵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旧为什么是旧约，为什么是新约。以色列人不过是预表，逾越节也不过是预表。逾越节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怎样在没有得救以前落在法老落在撒旦的手下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拯救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正月14号那一天，你看见有一个无瑕疵的羔羊被绑在木头上，他被杀了，然后他的血如果你抹在门楣和门框上，神一看见那个血，神的就又越过了。所以那天只要在埃及地，每一个家都应该死一个长子，这是神的命令。但是为什么以色列家没有死长子？因为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他们都抹了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耶稣基督乃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将来到了旷野，耶稣基督就是灵磐石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不过是影子，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才是那个实体。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读以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以色列人他们过了逾越，他们结果吃了逾越节的羊羔，然后他们束上腰，他们终于到了旷野，过了红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听保罗他怎么讲过红海，过红海哪是指着受浸来说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，当我们从红海，当我们受了浸，我们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之后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你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所走的路乃是旷野的路。那么现在我们注意一件事，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神拣选了以色列人？以色列人好像人类的一个标本一样，以色列人能就表示全世界都能，以色列人不能就表示全世界都不能。那弟兄姊妹，神是颁了律法，神和以色列人签了约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签的约是片面的，是单面的。因为你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他们签约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人，他们从那个祭牲，他们献了祭牲，把祭牲分成两半，然后这个签约的人就从这个祭牲中间走过去，他们就算是签了约了。但是那一次亚伯拉罕睡着了，是那个火炬有一个火把代表神的自己从那个中间经过，所以亚伯拉罕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片面的约，亚伯拉罕没有签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约最后一定要成就的，完和以色列的光景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，不是因为他们悔改了，他们还是不信，但是因为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但是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不一样，西乃山所立的约是两边大概签约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，神不能不祝福以色列人，他喜欢祝福要祝福，他不喜欢他已经受了约的限制了。 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约一签好了以后，如果以色列人毁约，他们拜偶像，那么神因为他们毁了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约就不生效了，神就可以任意的对待他们，神这样做一点的错也没有。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当摩西还没有从山上下来，他带着两块石板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已经拜了金牛犊了。所以这证明给我们看见，人今天神的人，今天神的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义人是谁行律法，谁有了律法的义，他才是义人。但是请记得，照着人的本相，照着人的自己，没有一个人能够，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神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让以色列人一次过一次，经过了1500年的实验，就是够长够长的实验。这里面神有多少的忍耐？好几次神告诉，有一次神告诉摩西说：“那让我来，让我把他们歼灭了，让我祝福你的后裔。”结果摩西在那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纪念你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”那就是因着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好几次以色列人都到了灭种的边缘。如果神这样做的话，神没有错，因为根据那个约，神有权这样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神仍旧满了怜悯，神仍旧满了慈爱，忍耐再忍耐，忍耐再忍耐。经过了1500多年，有一个人，他名字叫保罗，他是法利赛人。他是希伯来人中的法利赛人，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他说就律法的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听他的见证。他说：“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”是他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律法成义的，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到了1500年以后。以色列人代表整个人类宣告说，在神的律法面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成义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罪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罪需要逾越节，需要神的羔羊。不错，旧约已经有牛有羊了，所以你看见他们也把会幕建立起来了，然后也有献祭的事。你犯了罪以后，你把牛和羊牵来，然后呢，你交给祭司，他为你赎罪。弟兄姊妹，整个的旧约1500年，他们有一个问题，羔羊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实在说来，就是以撒所问的问题，问他爸爸说，羔羊在哪里呢？不错，羔羊的血遮盖了他们的罪，叫声好像看不见。但是只有神的羔羊，真正的羔羊来到的时候，才能除去世上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的话是不错的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果然在哥哥他，哥哥他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，你看见神预备了他自己的羔羊。弟兄姊妹，所有每年逾越节的羔羊都是影子，到了2000年前，有一次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请记得那一天是人类欢天喜地的日子，因为整个旧约羔羊在哪里呢？现在神的羔羊终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请记得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罪不光是被遮盖，我们的罪也是被除去。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荣耀的工作。但是不是这样，你知道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跌倒再跌倒，失败再失败，经过了1500年，借着保罗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宣告说，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，我们的酒，我们这个人已经到了尽头。犹太世界是如此，希腊世界也是如此， 有希腊人来说我们要见耶稣。请记得这句呼声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主可以上十字架，现在我们主可以经过九障，他要为我们完成救赎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旧约有那么漫长1500年的历史，因为这1500年要证明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行作律法之力的。如果你给他15天，犹太人要说你给我的时间太短了，不是15天，不是15年，不是150年，是1500年。如果有一个实验做了1500年是失败的话，那一定是失败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人类需要救赎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就为女人所生，他道成肉身，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旧约的逾越节不过是预表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真正所盼望的乃是神的羔羊，真正的得救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那不止如此，经过了1500年的失败，所以现在他们需要救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一个人如果游泳，如果他刚刚要掉到水里面，你不能随便马上去救他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力量比什么力量都大，他要挣扎，要救他自己。所以懂得水性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等，让他挣扎，让他奋斗，到了一个时候他精疲力尽了，那个时候你可以一手把他救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2000年前，感谢主，在3500年前，第一个逾越节只是影子，告诉我们说，人类的盼望乃是神的羔羊，他是没有瑕疵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1500年的实验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神的律法，但是律法是神圣的，律法不可以废弃的，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所以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弃。旧约的律法是用什么写的？是用希伯来文写的。请记得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点，好多的点，你不能随便跟他搬家的。比方说中国，你有时候介绍你的太太，你说这是我的太太，你说这个太字的点在中间我看不顺眼，我把它搬到右上方去，就变成我的全权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。所以主说，我来了成全律法，我没有废掉律法。那怎么办？只要律法存在一天，我就被定罪一天。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不知道我是罪人，因为有了律法，我就知道我是被定罪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，那今天你怎么遵守这个律法呢？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主来了，他说他要成全律法。怎么成全律法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光是神的羔羊，他也是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赎以后的那个五旬节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时候已经进到什么？进到迦南地了。所以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他们有了土产了，他们第一次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，开始从那一天开始算50天，那就是五旬节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记得哥哥他那一天是逾越节的那一天，可是约翰亲自告诉我们，你去读约翰福音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3天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降下了。请记得，人类第一次的五旬节，根据犹太人他们所以为的，是神降律法的日子。但是1500年来，他们有律法，那个律法就是定他们的罪，那个律法就显明出他们通通是罪人。你知道没有律法的时候你看不见，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、啊？当他们这个你知道你这个稀奇的很呢、啊？这个你尤其是以色列人，他们颁布律法以后，你看得出来，因为律法是显明人罪的，所以过了西乃山那一战以后， 你看有许多的故事，你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律法就把我们的肉体，把我们的罪就完全的显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没有废掉律法，来成全律法。怎么成全律法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降下来的是圣灵，这个灵是生命的灵。主耶稣的生命是成全律法的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旧约的律法只有要求没有供应。圣灵是什么意思？圣灵又告诉我们说，一面有神的要求，但是另一面有神的供应。羊毛是出在羊身上，神对你有要求，现在神对你的供应是圣灵。弟兄姊妹，凭着圣灵的能力，凭着生命的灵，当人打你一个脸的时候，你可以转过来；当人要你走第一里路的时候，你可以陪他走第二里路。这个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，不是险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能够叫敌人蒙羞，这个生命能为罪人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老师要的是60分，如果我考80分的话，我已经成全律法。60分代表律法，但如果我考80分的话，我已经成全律法了。对方要打你，打你他就高兴，他没有意思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来。是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？是我们的主叫你转过来，是里面圣灵，是里面的圣灵的内住的生命要求你转过第二个脸来。你不转第二个脸，你没有得罪那个打你的人，但你得罪了一个人。是谁叫你转过来的？那个要求是生命的要求。请记得，当你真的转过第二个脸来的时候，你爱了仇敌，你现在有的是80分，而当初所要求的不过是60分，所以基督的生命就成全了律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，现在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。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没有律法，是在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仍旧受基督律法的约束。等到你顺服基督的律法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标准永远在旧约的标准之上。所以主来了，他没有废掉律法，他是成全律法。怎么成全律法的？他不只是神的羔羊，他也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去。从那天开始，宝会士来了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有要求吗？有的。你要顺服吗？顺服。是谁的力量？不是你的力量。所以保罗说，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荣耀的福音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是生命圣灵的律，就对付了罪和死的律。感谢主，就在五旬节那天，因为圣灵降下，从此以后一面有要求，另一面有供应。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好像在很多的这个百货公司，他把最好东西放在第6楼，他从来不把第6楼东西放到第1楼来。但是你知道，他一面有要求，另外一方面有供应。他借助那个梯子，那个电梯，慢慢把你从1楼到最后1楼，你可以一个指头都不动，你可以不必跑，你可以从1楼一直到6楼。所以请记得，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。主耶稣人子来不废掉律法，乃要成全律法。而马太5章、6章、7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生命，乃是得胜的生命。而这个生命只有当五旬节那一天，当圣灵降下住在你我们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且因此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，住在我们里面。他知道我们是不是缺少维他命 B， 还是吃的维他命 C， 如果我们要长大的要健康的话，我们需要什么？结果你知道，圣灵就为我们祷告。圣灵祷告是根据我们实在的需要，根据神的旨意。结果跟神听了圣灵的祷告，就万事就互相效力。请记得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，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所以他儿子就为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，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。另一面，弟兄姊妹，神听圣灵的祷告，我们用说出不来，他我们今天祷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。保罗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会祷告吗？很多人到了一个时候，等到孩子大了，女儿长大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在神面前祷告说：“但愿有一，但愿你早一点安排，叫我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。”好了，有一天见到白马王子，两个人走进结婚的礼堂。那没有结婚以前，等到你这个女儿把朋友介绍给丈母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但等到结婚以后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。那我们要问说，这个两个老在神面前祷告不会祷告吗？但是问题是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。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为我们祷告，为你祷告。结果神听圣灵的祷告，就叫万事互相效力。东风来了，北风来了，有的是南风来，有的时候东西南北风一起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旋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是旋风把约伯从完全带到完全，是旋风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去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说，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你看呢、啊，我丢了一部车子，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呢，我又买了一部车子，我就做见证说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看，这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？这个叫做神，这个叫做一处吗？不是的。你读上下文，什么叫做一处？你再读下去，那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律法最高的、最高的境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办不到。圣灵能够供应我们，安排东风、南风跟北风，结果呢，叫基督的馨香能从我们身上散发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五旬节是个荣耀的日子，那一天圣灵终于降临了。所以请记得，当我们懂得人类的故事，当我们懂得三二一的神怎样裂天而降，现在你懂得第一次神裂天而降，把标准放在人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，每一个人都是灭亡的，没有一个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才需要救助。所以2000年前，主耶稣不止道成肉身，看哪、他哇为我们挂在木头上。但是不止如此，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。不止如此，然后神用右手将他高举，人把他高举到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神把他高举到高天上，然后他从父那里就领了应许的圣灵，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，活水的江河就发源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慈爱，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，或者说圣灵的教宗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不会觉得圣灵能力就是那么一点点，叫我们能说方言。感谢主，你能说方言了，好的补底，就好像能说智慧的言语或者知识的言语，感谢主，好的无比。但是那个能力比这个能力大多了，那个能力能改变我们，那个能力能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的能力是无比的能力。但是这个能力是什么？ 叫我们这些无能的人，不能遵守律法的人，现在呢能够遵守律法。原因在哪里？是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那请记得一件事，我们刚才讲旧约，如果根据保罗所读的圣经，你看旧约许多都是图画，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这是保罗亲自告诉我们的，是基督就是灵磐石，这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这些图画呢？借助这些图画叫我们能明白新约的事，叫我们能明白实体的事。所以旧约就好像旧约的故事好像照片一样，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等到有一天这个人来了，你当然你可以看照片可以不看照片，但是我们知道照片不过是影子，那实体已经来到了。所以当你读旧约故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旧约里面的话为什么能帮助我们呢？你根据保罗的读经的办法，我们知道旧约是预表，是一个一个图片，所有的真理在新约里面，所以你不能够建立一个真理在旧约里面，旧约最多是解释，旧约最多是图画。当然了，有的人用莎士比亚话来解释圣经，有的人引这个人引那个人话来解释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用神的话，用旧约的话来描写新约里的故事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到底还是用神的话来解释它。你可以说它是预表，如果你觉得不够不恰切的话，你可以说它是比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相信说我们从旧约里面所得到的比方，那应该比莎士比亚从世界的文学里面所借来的应该是好得多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旧约是有预表，新约的实体来到了。逾越节的羔羊给我们看见，逾越节那一天那羔羊的确他们是绑在木头上的，然后10号那一天要开始找有没有瑕疵，结果呢到14号那天果然他就流了血了，然后就那就是逾越节就那一天被杀，那一天被杀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约翰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有一天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以后，然后从此许多人都在那里找主耶稣的毛病。为什么？要知道这个羔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那你如果读约翰福音19章，因为约翰他看见了神的羔羊，所以他有一个记载是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的。当主耶稣在衙门里面被戏弄以后，然后比拉多出来说，我把这人带出来要告诉你们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结果约翰看见他所跟随3年半的主，带着荆棘的冠冕，穿着紫色的红袍，而听见比拉多说，看哪、啊，这人。请记得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。果然他在正月14号，你去读你的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，刚刚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逾越节的那天，从周五12点到3点钟，你知道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，祭司忙着宰杀逾越节的羔羊，因为每个人都要领一只羔羊回去。约瑟夫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时候大概逾越节有25万只的羔羊，所以如果一家是4口的话，那在耶路撒冷最少挤进了100万的人。但是请记得，从12点到3点钟，你听见什么？从12点到3点钟，你所看见的图画就是每一个人都拿了一只羔羊回去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影子。就在大概十二点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到3点钟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断气了。而在十字架底下有一个人， 他当初听见他老师说神的羔羊，从此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，他几乎主耶稣被捉拿着，他几乎离开他了，最后还是回到十字架底下，他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挂在木头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不光主耶稣是逾越节羔羊的 antitype， 是他的尸体，最稀奇的一件事，那一天是什么日子？刚好是正月十四号。稀奇不稀奇？本来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的羔羊只是预表，但是在历史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号。稀奇的很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去读旧约，讲到这个逾越节的那天有个安息日，安息日的次日，那么他以色列人他们要拿出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，在神面前摇一摇，因为它是出熟的果子，所以在神面前摇一摇。从那一天开始算起五十天，那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做什么？这个出熟节的时候你是拿麦粒摇一摇，但是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麦子已经变成饼了。麦子变成饼一定要磨碎，慢慢不止磨碎，而且用油要烤成两个饼。两个饼在圣经里面是见证的意思。所以弟兄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光是麦子现在已经变成饼了，而且是两个的饼，这是五旬节。现在你就现在不是拿麦粒摇一摇，现在拿是拿饼摇一摇。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表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逾越节的安息日第二天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主日，也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。一点都不错，主耶稣果然是出熟的果子。天是棺材顶，地是棺材底，这个棺材里面没有一个人出熟去过的，主耶稣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。死你的足够在哪里？死从来没有死过，但是那一天死终于死了。谁征服了死亡呢？我们的主征服了死亡，所以他就在出熟节的那一天，他真正的成了出熟的果子。请记得，过了五十天，我们知道说，两个饼在神面前摇，教会诞生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本来我们人虽多，仍旧是一个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说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在十字架那一天，哥哥他，你看见那个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基督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都是败子的生命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的主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现在他对摩大拉玛利亚告诉我的门徒，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。他本来是独生子，只有是主耶稣的父，现在接触许多的子粒来，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不光是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到了五旬节，圣灵降下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着120个人不再是120个完整的个人，你看见说圣灵能把他进成功做一个身体。结果这就是逾越节，不就是祝福？这就是圣经里面这个这就是圣经里面这个五旬节所预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？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刚好是五旬节那一天，他复活那天刚好是出熟节那一天，而五旬节教会诞生，圣经里面都是用油来形容圣灵的。所以当饼能够是饼，你知道那是油的结果。所以从这里你就能看清楚这幅图画，那叫我们更明白了， 原来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再退一点来看，我们就明白过来，为什么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死海附近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地球啊曾经破了相，它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峡谷。这个仿佛告诉我们，自从最近到世界里来，你看见现在如你看见这个地球啊借着破相给我们看见了，你看这个人堕落的情形。然后呢，以如果你沿着那个峡谷，你碰到最深的地方，那就是死海。死海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，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的主就是在死海附近开始工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为什么在死海附近工作呢？因为整个的世界像死海一样，没有生命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有一天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，这和活水的江河有关系的。你如果读以西结书47章，那里有一道活水的江河，当他从神的宝座发源以后，只要流到死海，死海就像加利利海一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耶稣要做一个工作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他要变化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。这个世界都低到一个地步，像死海一样，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开始工作，也在那里他来到约翰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就在那里受了约翰的浸，然后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，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将来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浸。这什么意思？这里有一条河从黑门山一直流到死海的附近，许多人在那里受了浸。什么叫受浸？受浸就是把他们浸到约旦河里面去了。那么请记得，圣经里面的黑门山都是指着升天的地位来说的。我们的主本来他就是在高天之上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缘故，卑微再卑微，现在他在约旦河。你记得他进猪般的义，他也受尽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说，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是耶稣这个名字和约书亚的名字是一样的意思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是希腊文。意思就是说，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，新约的耶稣应该就是旧约的约书亚。当初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的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在约旦河受浸？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救主的意思，他就是救主。所以当初约书亚怎么带领百姓从约旦河上来，现在呢，他也要带领他的百姓从约旦河上来。等到过了约旦河，就进到哪里？就进到迦南美地。所以请记得，这里有一道的河。主耶稣自己是进到约旦河里面，那个就给大家看，你看这是物质一条河。那么现在你看有人进到约旦河，那么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，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其实就是约书亚，就是人类的救主，他要率领他的百姓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他不只是神的羔羊，他也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。那这是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如果仔细的读诗篇42篇，你就明白了。诗篇42篇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那个背景，如果你仔细去读42篇的背景，那个鹿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在约旦，而且在黑门山下， 而且黑门山下有一块大的磐石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知道在黑门山下果然是一块大的磐石，主耶稣就是指着那个磐石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他等于是实物的教材，让门徒明白他将来要把他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黑门山下的那块磐石可以说几乎是侏罗纪时代的磐石，是在迦南地最古老的磐石，我们可以说那是万古的磐石。但是记得，当路渴慕溪水的时候，他没有看见溪水，他看见水在黑门山上，当黑门山的水一融化以后，水就流下来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他越看山上的水他越干渴，因为那个是天上的水，那个是遥不可及的水，他干渴的时候他希望的水能在他里面，现在水怎么从山上能进到他里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生命在他里头，就好像水在黑门山一样。但是这个生命怎么跑到我们的里面来？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结果圣经给我们看，结果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路所以能够干渴能够得着解决，因为在历史上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加利利海，所以是加利利海，本来没有这个海，是震出一条海，曾经有一次火山，有一次山崩地裂，结果加利利海就形成了，也因为那次山崩地裂，那个大的磐石就裂开了，然后水就从里面流出来了，那个活水的江河是从黑门山一直流到了黑门山下，最后就变成了约旦河。所以请记得，什么人进到约旦河里面，事实上他是进到一个活水的江河，那个江河是从黑门山一直连到约旦河下游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中间因为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神愤怒的杖、公义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结果主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，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他升天以后，正式的活水的江河从黑门山，从最高的山，从天上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鹿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，他说我的心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不止这样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所以这个鹿不光喝这个水，这个鹿也浸在水的里面。当鹿被猎犬追赶的时候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再逃了，他只要看见前面有一条溪水，有一条河流，他就跳进去，他一跳进去，猎犬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，我的罪孽追上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的主不仅做了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把我们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这个世界再也闻不到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这个黑门山底下的故事，诗篇四十二篇的故事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是神的羔羊，为我们磐石，为我们裂开，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把天上的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引到地上来，所以他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去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当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洗净，我是把你们浸到约旦河里面去，那这个不过是个比方，这个不过是个形容。你要记得，有一天我们的主就是基督，他要把你浸到活水的江河，而那一道的河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从天上发源，从此以后弟兄姊妹，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在父里面，然后我们也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些爱他人，我们的主说他与父要与我们同住，因为圣灵与我们同住，所以父子灵要与我们同住。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圣灵就定居，就有一个 permanent residence 在这个地上。这个就是五旬节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天从此以后不再抽象了，从此以后2000年前主所做的能做在今天，能做在我们的身上。基督不是在天上，他所有的丰富，他的安慰，他所有的祝福，今天我们在地上都能得到。我们在病床上最痛苦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安慰我们。诗篇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是亲自为我们铺床。我们的主不是在天上了，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圣灵已经降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你明白圣灵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有许多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的眼光太小，有一本书说你的神太小了，其实你的神不小，是你的眼光太小了，你把神弄小了。圣灵一点都不少，圣灵的工作是荣耀的工作，是和基督救赎的工作永远连在一起，你永远不能把圣灵和十字架分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请记得你要明白十字架的能力有多大，你要说爱的能力有多大，你就要圣灵的能力有多大。他要把我们磨成这个不像样子的人，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乃是指着神的旨意来说的。那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，我们要觉得惭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一次我们看见活水的江河，其实这是温习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，这是活水的江河。借着活水的江河，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圣灵的交通，因着圣灵的交通，我们成了何等的人。所以保罗说I am what I am， 我成了何等的人，那是神的恩典造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要把我们的感谢敬拜归给他。我们主的工作是完成的，是完全的。当你看见这些图画的时候，这些图画不会叫我们更认识他，更爱他。我想今天晚上，对不起，我多用了15分钟，那么明天呢，我想早晨我们要继续，明天晚上还要继续。请大家记得，明天早晨的信息是连续下去的，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，但是有许多的话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能够交通给弟兄姊妹。但愿我们为了这些话多有祷告，让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在主回来以前，我们的时代是更险恶的。我们像以利沙一样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加倍的圣灵。以利亚的圣灵已经叫我们兴奋，但是今天要面对在主回来这个险恶的时代，年轻人我们要预备好，年长的也要预备好。弟兄姊妹，是什么能叫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？感谢主，他是用老鹰的翅膀背着我们，这所代表的乃是生命无穷大能的供应，这个供应乃是圣灵的供应。所以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觉得惭愧，我们觉得许多时候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其实我们不明白。我们需要圣灵用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，也更认识圣灵的工作。还有许多未尽的话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。但愿这几天你准备我们好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借助你的话，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。